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我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使用习以为常的物品设备，其实有许多都是经过前人不断研发的成果，或者是超越千年的演变。金宁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当我们越多挖掘，就有越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出现，让我们更加感恩所使用所拥有的一切。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我们要从东西文化大不同到东西合并创新的脉络，探索当中的趣味。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2018年，来自法国的网红信誓旦旦在网上分享了一个视频，主题是为什么外国人不会亚洲蹲，刮胡欧美人亚洲蹲挑战，引起许多人的观看。因为大部分的西方人好像都没有办法做到，只要蹲下，脚底一贴平地板，就会重心不稳，屁股朝后坐下。同一年，一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蹲在白宫大草坪拍照的照片也在网络上疯传，因为他帮别人拍照的姿势就是所谓的亚洲蹲。所谓的亚洲蹲指的是一种脚掌贴地、膝盖弯曲、臀部贴近脚踝向下蹲的动作。这个对我们亚洲人来说是容易的动作，为什么呢？网红信誓旦旦原本以为是因为欧洲人身材的关系，他们比较高大，但是后来去查证才发现并非如此，原因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而且还是流传上千年的习惯，就是我们上厕所的姿势。从欧洲的脉络挖掘马桶的发明，你会发现一开始马桶的雏形就是坐式，可是在东方我们却是蹲式的。以日本为例，日本最古老的厕所是建在绳文时代的早期，被称为川屋，流川的川，或者是河屋，河流的河，这个是直接建在河川上使用的厕所。在公元前绳文时代前期的鸟兵背冢就被挖掘出了剑桥式厕所，在河边建筑木板，排泄物直接随着河流冲走。到了公元七世纪飞鸟时代的藤原京遗址当中，则是发现了土坑式厕所的遗迹。这个土坑式厕所是一个洞穴，四周有四只木桩的痕迹。考古学家推测，当时人们是将踏板跨在木桩上上厕所，姿势就是采用蹲式。当时都是用简易的木板制成，有类似我们近代蹲式马桶的雏形，要到八世纪日本平安时代开始在上流社会普及的通厢。这个通是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交通的通。通厢是一种提取的蹲式马桶，平安时代的贵族住在寝殿式的住宅里，建筑物里并没有特定称为厕所的设备，一般都是使用这种活动式的马桶， 除了叫做通香，也叫做青莒，上面是竹字旁，下面是吕布的吕，会放在宽敞大屋中的角落，用类似于现在的竹帘围成一个小隔间。通香样子是长方体，上方有盖子，下方有抽屉，排泄物会掉到抽屉里，再由佣人拿去外面丢掉。通香左侧短边处有一个形状如同日本鸟居的衣架子，一般是认为解手的时候用来搁放太长的和服，好避免阻碍如厕的栏杆。后来这个部分就演变成为马桶的前面半圆形遮盖，日本叫做金隐，金色的金，隐藏的隐。19世纪明治中期开始流行了青花白瓷的马桶，传统的衣架子就逐渐演变成为金隐了。日本人的服装也从和服变成了洋装，就没有需要搁放太长衣服的必要了，所以这个半圆形就移到了前方，用来遮挡私密处，还有防止小便喷溅。平安时代之后进入到了12世纪镰仓时代，镰仓时代末期，人们会将排泄物累积在盆内或者是便壶之中，粪坑式厕所开始出现了。又因为镰仓时代开始奖励米麦轮作，排泄物顿时成为珍贵的肥料，粪坑式厕所也开始普及。米麦轮作的意思是稻米收成之后再种小麦，如此轮流耕种，因此堆肥的利用就是提升农作物生产力的方法之一。而一般普遍认为，这样把排泄物作为肥料的水肥是镰仓时代，同时也是中国的宋朝透过贸易传到日本的技术。到了17世纪的江户时代，农村对于水肥的利用已经普及全国各地，既有水肥跟农作物，农作物主要是稻米跟蔬菜，形成了共生循环圈，播撒了水肥，农作物的收成就变好，所以农家甚至愿意花钱购买水肥。在这样的情况下，挖取水肥卖给农家的业者也就相继出现，水肥不再是废弃物，而是可以标价交易的有价物。说到这里，其实蹲式马桶的由来已经不可考了，可是却已经成为东方文化的产物，也的确带来了几个好处。第一，容易清洗，也比较便宜。第二，不跟人体直接接触，比较卫生。第三，体积较小，不需要占据太多的空间。第四，借由蹲下的动作，腹压变大，括约肌放松，会有助于排便顺畅。第五，使用时间短，公共厕所使用的效率比较高。使用蹲式马桶让我们不得不弯腰低身，也让我们比较专注小心注意，也在无形当中竟然练就了亚洲蹲所需要的条件。就有人整理，要完成这个姿势必须有三大条件。第一，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灵活度要好。第二，背部、腿部肌肉的力量要够，因为你蹲下去还得起来，包括下肢的大腿、小腿跟背部力量都要足够才办得到。第三，阿基里斯腱要灵活。阿基里斯腱是连接小腿肌肉到脚跟的地方，这是全身最大的肌腱，所以在弯曲小腿以及脚底板活动的动作上都需要阿基里斯腱的帮忙。这也不禁令人惊叹，我们人体的构造实在奇妙，是可以被锻炼磨塑的。我们能够顺利的蹲下起立，也代表着一定的健康体能状态，而有好的身体状态其实也是从神而来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健康的生活。就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八章专辑《为着你的荣耀》当中的恩典之流。
主神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还牵引着我，和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是加上的变相交换我生命。 主神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我深我的心淡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八张专辑《为着你的荣耀》当中的诗歌《恩典之流》。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的是日本蹲式马桶的演变。到了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转为欧美化，建筑物方面也就引进了西洋的风格，这个时期第一次制作了西方的坐式马桶。明治时代的教育家，同时也是日本同志社大学的创校人新岛囊，在他的住家里就设置了木头制成的坐式马桶，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明治中期开始进口冲水马桶，可是并没有普及化，一般民众在家里还是维持我们前面说到的粪坑式的厕所，可是已经有人有不一样的眼光了。明治维新日本的欧美化方式，除了建筑方面，也积极地向外国购买商品。这个时候有一位商人叫做森村氏左卫门，他看到日本政府为了向国外买商品，不断地释出日本的优良经营而感叹连连，而且他也听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说，日本必须出口独特的商品而不是经营，才能够从国外获得利益。左卫门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就想到了一门生意。当时日本的花瓶跟石绘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工艺品，于是左卫门在1876年创立了森村组，开始向美国出售餐具、花瓶跟石绘等等的商品。1904年，森村氏左卫门在名古屋设立了日本陶器和名会社。小舅子大仓孙兵卫跟孙兵卫的儿子大仓和清出资，由大仓和清担任负责人。会社成立的前一年，1903年，大仓和清就曾经跟父亲到了欧洲考察，看到了可以坐着方便的冲水马桶，大感惊讶。尤其是儿子大仓和清，他心想日本也需要这种东西。回到日本后，父子二人就开始研发坐式的马桶，材料用的是跟欧洲一样的陶器。同一时期，父子出资的日本陶器和名公司事业蒸蒸日上。1912年，他们俩干脆在公司内设立了研究卫生陶器的制陶研究所，专门研发陶制的卫浴设备，尤其是马桶，不断反复的实验改进。可是过去大仓父子只有做过陶瓷餐具，像马桶这样复杂又大型的陶器从来没有碰过，所以在研发的过程中遇到许多的挑战。可是他们还是努力不懈，成立的制陶研究所制作了数量非常多的试作品，高达17000种以上。制作陶器有四个步骤，先将粘土或者是陶石，陶石是做陶器原料的石头，把粘土、陶石等材料混合塑造成形状，再干燥 上釉，最后烧制完成。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最初塑造的形状会大幅的收缩，而且不只是收缩而已，有的时候方角会变圆，表面会下垂，所以要制作水平的座面十分的困难。1914年，大仓和清终于开发出日本第一款西式冲水马桶，在大阪试卖，反应不错，于是决定建设卫生陶器的工厂。1917年，大仓和清创立了东洋陶器株式会社，1970年改名为东陶机器株式会社，也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 TOTO 东陶。可是在1917年公司创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日本还没有建设下水道，所以卫生陶器的需求不大。直到1936年，帝国议会的议事堂，也就是日本现在的国会议事堂建设完成。因为议事堂是参考国外的建设而建造的，所以厕所也就自然要求西洋的款式，于是就设置了 TOTO 的冲水坐式马桶。就如许多西方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蹲式厕所，当时也有许多的日本人不知道如何使用坐式厕所，所以经常有人穿着皮鞋站在马桶的窄小边缘方便。由于当时人们的皮鞋鞋底都加装了金属，好减少磨损，导致议事堂的厕所马桶座伤痕累累，连国会议员都出现这样的窘境，一般的民众更加不懂得使用坐式马桶了。于是 TOTO 就立下了一个新的目标，建立新的厕所文化。1930年代同时也是日本的昭和时代，更是住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期间。因着 TOTO 积极地展开卫生陶器的启蒙推广，日本人渐渐地习惯了西式厕所，这从当时新建的房屋都开始设有坐式马桶可以知道。而且1955年左右，日本有了净水槽的设置跟公共下水道的建设，冲水马桶快速普及，城市里几乎看不到粪坑式的厕所了。1964年，日本举办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有许多国外的选手跟观光客前来参与这场盛会。为了欢迎这些外国的宾客，东京加紧脚步，新建饭店等等的住宿设施，厕所也一并改为西式。其中最受瞩目的是 TOTO 在新大谷饭店设置的整体卫浴。整体卫浴也就是将浴缸、洗手台、马桶全都装设在同一个空间里。现在日本使用非常广泛的整体卫浴间就是 TOTO 在日本最早制造出来的。而且当时新大谷饭店设置的整体卫浴间是将事先制好的零件运到现场之后快速组装，品质整齐划一，美观大方。整个饭店一共1044间的浴室，仅仅两个月就完工了。新大谷饭店的卫浴设备获得极大的回响，整体卫浴设备也就很快的普及各地，定制卫浴设备多到供不应求，于是 TOTO 建立了一套可以标准化量产的体制，也因着大量生产降低了成本，价格也就下降，让公寓等等的集合住宅都可以在短时间设置完成。1975年，因着大部分的日本人不喜欢马桶跟浴缸放在同一个空间里， TOTO 也就设计将马桶隔开的整体形式。进入到1970年代，都市圈出现了缺水的现象，民众省水的意识高涨， TOTO 也就顺势投入了省水型洗手间的开发。1976年推出省水型抽水马桶， TOTO 俨然成为日本知名的马桶品牌。可是 TOTO 并没有因此停止进步，随着高度经济成长期过后，住宅的建筑数量锐减， TOTO 势必得有所突破。这个时候他们引进了美国必特公司为着痔疮患者制作医疗用的马桶座 Washlet Air Seat， 这个是一种用来减轻痔疮症状的医疗工具，利用喷嘴喷出水柱清洗肛门的特性，也就是所谓的免治马桶。 TOTO 引进这款马桶并且决定在1964年上市，可是他们并不打算针对痔疮患者贩售，而是普罗大众。 可是这款 Washlet Air Seat 在日本上市之后评价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温水的温度不稳定，有的时候太热，有的时候又太冷，水柱发射的方向也不够稳定。因此 Toto 决定投入经费自行研发温水洗净便座，这个就是后来知名的 Toto 免治马桶的开始。既然要研发，就要针对客户的需求完成两大需求，精准的冲洗位置以及喷水的温度。当时负责开发的工程师就曾经在坐式马桶上系上铁丝，自己坐在上面，再将肛门的位置标记在铁丝上，不断的反复测试日本人的肛门位置。后来干脆拜托员工的家人加入试验，增加样本数，终于收集了300人以上的数据。而另外一个问题，喷射的温水喷嘴要装在哪儿？喷嘴的位置不可以装在粪便落下的地方，可是如果不把喷嘴装在屁股的下方，就没有办法精准的清洗，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工程师们搜索枯肠的情况下，其中一位工程师灵光一闪，能不能做到只有在冲洗的时候伸出，使用之后再收进去的喷嘴呢？因着这个点子，大家经过测试跟修正之后，想出了利用喷出的温水力量伸出喷嘴，再靠着弹簧的力量自然收回的方法。接下来的问题是，喷嘴喷出温水的角度要将喷嘴调整到几度，才不会让洗完屁股的水洒下来弄脏喷嘴呢？经过一再的调整跟试验，他们确定了洗屁股的黄金角度43度角。最后工程师为了追求舒适以及稳定的温水温度，花了不少时间反复的测试，将马桶座装入 IC 电路板控制温度。可是又遇到一个问题， IC 一旦沾到水就会短路坏掉，怎么办呢？后来有一位同事看到路上的红绿灯受到雨水淋湿也不会坏掉，想到可以请制造红绿灯的厂商协助，于是他们跟红绿灯厂商一起研发出利用树脂、脂肪的脂、树脂包覆 IC 板的技术。1908年温水免治马桶卫洗力 Washley 终于上市，这些辛苦有了回报。1988年Toto 卖出了1000万个卫洗力。2000年开始， Toto 的马桶在各大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像是餐厅、购物中心、学校。神奈川大学荣誉教授和城市设计师高桥俊彦，他曾经说，百货公司跟超市甚至会使用卫洗力来吸引顾客上门，因为顾客喜欢到有舒适厕所的地方，尤其是女性的顾客。2015年Toto 卫洗力的销量到达全球4000万个，并且已经在上海、北京、广州、厦门、深圳、南京等等的国内城市设立了分公司，产品多次获得红点设计奖、 IF 设计奖等等。2010年日本机械学会认定 Toto 卫洗力是机械遗产的第55号，这项认定表示卫洗力的技术对于国民生活、文化、经济、社会、技术教育有所贡献。目前全日本已经有超过70%的家庭装有卫洗力。2019年的中国品牌力指数以及2025年的智能马桶排行， Toto 也是位居前面的名次。来到20世纪，中国的马桶也有自己研发发展的脉络，比如说1990年创立的九牧，1994年创立的箭牌，1998年创立的恒洁等等。随着外国旅客的游玩来访，高龄化社会以及免治马桶的普及，蹲式马桶的设计就逐渐的消失了。就连我们外出的厕所首选，我想一般也会是选择坐式马桶，家里的厕所也大多是属于坐式马桶。因此也延伸出了一个状态，蹲马桶蹲很久，因为有许多人习惯上厕所的时候使用 3C 产品，这看似是一种无害的消磨时间方式，可是却带来了健康的损害。已经有研究证实，长时间坐在马桶上，比如说从原本的3分钟变成了15分钟、20分钟，甚至到30分钟，会导致痔疮风险增加，还有骨盆肌肉的变弱。说到这里，我们从蹲式的马桶探索到了免治马桶， 看到发明家试图让民众每天生理必须使用的设备变得更加舒适方便。也到了我们现今已经有了 AI 的智能马桶，全程自动跟声控，无需手动。但也不禁让精灵反思，便利的设备其实并不应该成为我们闲懒或者是放纵的机会。如果过度的舒适反而让我们失去健康，失去节制的话，更是要注意了。宣教士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也有节制、省察跟分辨的需要。你会发现，有许多发明的初衷是好的，可是往往也伴随着人们偏移的心所带来的损害。要怎么样求自己的益处，也求别人的益处呢？当你有耶稣基督的心，就能够分辨以及实践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杨咩咩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